说来听听。
Let me tell you， 我们看故事，我们聊故事，我们也说故事。
大家好，我是学长。
哦，我是学妹。
那我们今天聊什么？
今天要来聊《机智医生生活》。
你为什么想要提这部啊？
因为我就刚看完，然后我觉得很好看。
它好像是5月28收播了，是不是？
对，因为它好像是啦，因为它好像是一个礼拜一集，所以其实我也是把它养到比较肥一点的时候，我才开始追。
其实我，我好像前两天，我好像花了两天一夜时间，一口气把它追完，总共12集。
哇！
干我！我屁呀！
我想说，要不然你做个效果啊？想说，哇！
你马克信箱哦？
为什么？我没有，我还没有听马克信箱。
哦，没有啊，因为他们也是配音员出身，所以他们其实还蛮多音效的。
哦，
自带音效。
我本来自己就还蛮自带音效的。
哦，好，我知道。
反正这一部我会想聊这一部，是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它是那种温馨小品，然后因为它又是我还蛮喜欢的那种冷面笑匠那种系列。
那你要介绍一下这部戏的大概剧情吗？
你来介绍好了，你不是才刚看完？
他就是讲述一个医师团队，那不能说医师，他就是讲述一个从医学院时期、大学时期就已经是一群好朋友的医学系学生，他们现在都已经差不多是40岁左右的年纪，共同在一家医院里面过着医师生活，但是他们不像是那种白色巨塔啊，或者是台湾的那种麻醉风暴啊这种。就稍微有点斗争或者是政治拉扯的那种医师剧、职人剧，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温馨，然后你会看到医疗人员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感情或是家庭细节，对医师日常。但是它故事一开始其实有一些，我觉得编剧有意塑造一些反派，想要塑造这种财团的斗争，因为其实里面有一些主角，他们家庭的背景都是有财团背景的。然后我一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我以为说他们可能要上演什么斗争剧情啊，那其实没有，这故事很温暖。其实这故事其实没有所谓的反派，最大反派其实就是病魔。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不落俗套的好看的点啊。当然我想起有一部美剧叫怪医豪斯，我好久以前看的了，它很像那种医师版的福尔摩斯，它里面的最大反派也只是病魔，就是大家要合力解决打败病魔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好看的点也是它不像过去经典职人剧白色巨塔这样子一直斗争掌握权力，没有，而且它在里面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那个视角，譬如说实习医师的视角，那也有看到一些家属的视角，那从里面就会看到很多自己。为什么叫自己？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家属，或是我们自己也是看诊的人，你会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们会那么难过，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紧张，因为你会感同身受，所以你在这部戏里面的各个角色你都可以看到一点点自己。
我要补充啦，就是故事故事它其实就像你讲的，它就是一群医学系的朋友然后一起到工作这样。我觉得这部剧的剧情最特别是它是从现在回溯他们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现在跟以前做的事其实是一样的事，然后可是它就是回溯过去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一点很可爱，就是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也觉得超级可爱，而且如果以这样算的话，他们的友情应该维持了大概20年，
这很难得耶。
对，我觉得好羡慕可以跟好朋友一起工作，而且又是各自领域，就是虽然都是医生可是又是各自领域，也不会说就是有谁是谁的上下直属，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谁是谁的上司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啊，就是好棒哦，就是我希望我的朋友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跟我一起这样维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
No， 那个朋友是不能一起共事的。
对啊，就是所以他们又可以一起共事，然后又不互相干涉，然后可是又彼此支持，我就觉得这很棒。
这所以他们才是剧啊，现实怎么可能让你这样，现实差不多5年应该就散了吧，
极限吗？好吧，可是怎么说，就是我有看到一群人是这样
你周遭吗？
你周遭你知道我在说谁，就是反正某一群学长姐，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嗨。然后还有就是这部剧里面没有绝对的反派， 就是我在第二集的时候被这个反转，就是 Oh my god， 什么东西，就是吓到了一下，我就觉得天哪，也太可爱了吧！就是
你以为的反派其实不是反派，
对，就是其实后面他其实就有在讲说，他就是那个郑源的妈妈，他就有在讲说，后来的那个理事长，他其实只是好像看起来不知道在想什么，
对，他只是面恶心善，
对，他其实可能根本就没有在想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这一段到底是在说什么，然后后面才知道说哦。原来 他们是青梅竹马，然后他真的可能就是他们是好朋友这样，然后我想说天啊，这编剧很厉害。我后来有看到，然后我也才知道说韩国有个习俗是如果家里有病人的话就不要去参加丧礼，或者有新生儿那些都不要参加丧礼，这好像跟台湾蛮像，就避免去沾染晦气。所以那时候郑源他妈妈就讲那句话说天啊，他怎么在这里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也以为
他们在斗争呢、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结果不是，他只是因为出于关心，因为他第二集就是第二集就有说，就是理事长他太太
重病，
也是生病。对对对对对，然后也可能是要过世了。可是理事长他那时候还是去了那个
丧礼。
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就是干嘛来一个这个回马枪？就是我那时候就有点小鸡皮疙瘩，不是很了解韩国人，可能就会像我一样，就会想说，天哪，是不是要斗争的这样？可是这一部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没有绝对的坏人，
对啊，坏人就是病魔、啊、
可以这么说。
然后刚才也不是讲到说他们的很多道具吗，就是我觉得这出戏的资讯量其实蛮大的，因为他们很多那种回忆，你会看到那个编剧把他们每一个人细节都写得很细，就是他们的背景设定，就譬如说你会看到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可以看到说他们其实谁缺了什么，另一个人很快就递上了他缺的东西，譬如我缺了卫生纸 ，A 就可能就递了卫生纸过来，什么话都不用讲，你会从很多小细节看到他们每个人的
默契。嗯，
对对对对，会不停的回忆他们年少时代或是大学时代，很多过场都会透露出很多的那个伏笔，就是这五人中间的一些关系，可能过去谁对谁有好感。
哦，天啊，就是我真的是必须说，我就是很喜欢这一部戏。
我也蛮喜欢的，我蛮期待他出下一季的。
2021就是这一部，他我觉得很酷的是，大学的时候组了一个 band， 所以现在
硕亨
对，谢谢。我刚差点讲演员的本名，就是硕亨，他就是想要大家又聚在一起，所以他就希望有这个 band。然后我就觉得天啊，就是很可爱，而且他们演员真的是为了这个，然后特别有。再去练这些乐器，我不知道他们本来是不是都会一点点，可是就是他们有说他们是有特别去练。
那个宋和那个女医师，她其实是音，她里面是音痴吗？然后后来有查一下，她其实不是音痴，她是音乐剧出身的。
对啊，我知道。
哦，干。
她得过两届，就是连两届那个歌剧的女主的那个大赏。
Oh.
但详细的奖的名字我忘记，但就是女主角的那个女主角奖，反正就是非常温馨小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一部的之前还有一部叫做《机智牢房生活》。
哦，我知道啊，但是那部我看不太下去。
为什么？
我没有看完第一集，但我第一集看一半而已，就觉得好像蛮还好的。
我跟你讲，那一部真的是我现在推崇最高最哎还好啦，就是它是我现在目前如果有就是有在我的排行榜上的。一部韩剧，反正我们之后再聊。但我只是要讲说，就是这一部跟上一部《机智医师》哎，不，《机智医师生活》跟《机智牢房生活》，他们的导演是同一个。
请回答。
对，还有《请回答》，《请回答》好像是也是编剧一样，编剧群是一样的，但是牢房的那个编剧群是不一样的，但是导演是同一个。哦、就是我往回推，因为我其实我没有看《请回答》94跟88。就是这两部我其实没有看，然后牢房生活里面就是机智牢房生活里面就是他其实还是有坏人的，可是在医师生活里面就是没有坏人这个设定，我就觉得蛮酷的，因为他其实也他算成长类型嘛，机智医师生活，
我不觉得机智医师算成长类型，他算是一个职人生活比较写实性的，
但是又是轻松小品，
对，轻松小品，那请回答系列才是成长类型
哦、oh, ，
对，
因为我觉得在成长类型里面没有坏人，好像就蛮合理的。可是医师生活里面，
有啊、
因为我不太
医师生活有坏人啊，坏人就是病魔啊，
还好吧。可是因为就是如果硬要讲病魔是坏人的话，我觉得又有点不太贴切。
我不觉得、欸，因为我觉得病魔就是坏人，因为每一集或者是每一个段落，你都会看到很多的 角色的阻碍，那个角色的阻碍就是因为病魔。你会看到生病这一点带出人性的一些关系，我觉得这一点是，所以我会归类为病魔就是一个反派的地方。
可是我并不，我没有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总是会生老病死嘛，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日常，你知道，他就是医师的日常。我自己会觉得说，病魔他其实不算是这部剧的坏人，因为比如说你看像硕亨，他就没有遇到生病的事啊，
有啊，
有啊，他有一个生病的妈妈，可是他爸爸也可能就是突然死掉，可是硕亨他其实他本身不需要面对生病这件事情，他面对生病这件事是因为他妈妈生病，可是他妈妈也有说，就是那是因为他人老了才会这样子，你就是你懂我意思吗？他就是一个你逐渐变老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他不算是病魔，可是真正对硕亨来说是他需要去面对的事情是他爸爸。
欸，我这边提一下，硕亨是里面的一位妇产科医师，也是那个五人之一，
对，然后他是他爸爸妈妈就是婚姻出状况，就是爸爸好像有小三这样子，
因为
他
也是硕亨也是财团之子，
所以他就开始非常仇恨他爸爸。我现在在讲的就是你看硕亨他心里面的那个过不去的点是他爸爸，而不是生病这件事啊，你懂吗？
我懂，就是，我懂。
对，这部剧他在提人生百态这件事情，就是你看像硕亨的妹妹那么年轻，他就过世了，失足过世，然后我觉得好像就有点这部又有点想要再讲说到底是意外先来还是明天先来的这种感觉。
刚才你讲到这部戏很特别嘛，这部戏你知道他医院是整栋楼都是搭出来的。
哦，真的假的？这个我不知道。
他的医院是去租一栋大楼然后去陈设出来的，整栋都是，而且我觉得
超好有钱哦。
真的真的， 我知道之后其实我吓到了，因为他们那个真的很贵你知道吗？而且他里面的所有的医疗器材都用真的哦。你会看到他们的美术组预算多么多。
Netflix 啊，没办法啊。
不是吧？这部戏是 Netflix 吗？
是 Netflix 的。
是哦。嗯。哦，好啦，
有钱大制作。
为什么以前的韩剧都是一周两集？为什么这部戏是一周一集吗？好啦，反正因为他们那个政府啊，想要开始缩短劳工工时，然后所以他们现在规定啊，一周工时尽量不超过52小时的一个政策。因为影视产业是一个非常过劳的行业别，说越短的时间拍出来，你的成本就会越低，因为像演员啊，或者是器材啊，或者是工作人员啊，都是按照所谓的班数，或者是所谓的有些是月薪，有些是日薪去计算的，所以如果你越压榨下面的人，越快把它拍完，你就会省越多钱。如果你演员多一天，你可能多了几万块。如果你这个场景租借的时间，如果可能多一个礼拜，你又要付出另一个成本。所以很多影视产业就会，原本在国外可能要拍两个礼拜的戏，在台湾可能或者是韩国可能就会拍一个礼拜就把它拍完，就是为了省成本，过劳就是工作人员。所以这个导演就是很有guts的，就是让大家的一周工时会压在52小时内，让大家有休息的时间。
那也要他钱够多啊。
对啦，你知道寄生上流也是这样子，也是一周工时低于52小时。
真的假的？这我就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至少韩国做到了，台湾我相信也有，但是我相信台湾离韩国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我跟你讲，千万不要这么说，搞不好韩国比台湾还黑暗。
Maybe
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好的才会被拿出来说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只能算是现在目前韩国的特例，它不能算是韩国现在普遍。因为你如果要讲的话，李氏朝鲜还有一个过劳死，欸，你知道吗？
啊，真的假的？这我不知道。
但李氏朝鲜有一个过劳，人家现在改名了，反正就是
师战朝鲜，
师战朝鲜，他有一个美术组的导，哎，美术组的好像就过劳死，反正就是剧组里面的一个人，他就是过劳死。然后所以师战朝鲜那时候的评价影评什么的都很不好，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两个它有压在52小时以内，这两个真的是特例。
嗯，我相信啊，我相信啊。好啦，总之我要说的是，
所以它就是因为这样才一周一集。
至少韩国有些戏做到了，那是台湾我不知道，因为我台湾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资讯，说不定台湾有，我不知道而已。总之我只要讲说，这出戏为什么会一周一集，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让工作人员过劳。
我觉得这一出的美术蛮值得赞赏的， 这一出里面有很多就是什么肝脏病人，然后他其实很多很多演员，其实包含机智牢房的也有回来客串，然后包含九七，哎，不是九七，那是九四的，九四跟八八的也有回来客串，然后陈东日也是啊，陈东日就是请回答系列的爸爸嘛。这一出戏是演那个啊郑源的哥哥啊，郑源的哥哥他就是那个神父，然后郑源就是都会去找他喝酒，说他不行了，他要去当神父这样子。我要说的是，这一出的美术有一个很细节的地方，我觉得有注意到的是肝病的病人，他这个脸就把他画得很黑或很黄。
对对对对。
可是这个是我在其他部医师剧里面没有看到的，因为像比如说，我也看了那个《浪漫医师金师傅》，然后他里面有那个患肝的病人，可是他的病人就是看起来很健康啊，就有稍微就是脸色惨白，可是就是看起来蛮健康的，没有到像这一次我有看到就是真的是脸黄黄黑黑的那种病人，我觉得这蛮特别的。
其实你刚刚我们不是有提到说很多演员回来客串吗？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小彩蛋啊，就譬如说可能在牢房系列里面演狱警的人，然后他这出戏可能是演律师，然后大家问到他说你的老婆你的女朋友 是做什么职业的，然后他就说哦是狱卒，
是狱警啊，对啊对啊，
对对对，狱警。你就会看到很多小细节都会有一些呼应跟关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有很多小彩蛋。
对对对对，
就是有真的很多很多小彩蛋。
然后这出戏啊，讲到很多关于底层的东西。那
有吗？
哦，我自己觉得
那些病人是吗？
对对对，你会看到有些人没钱看医师，或者是未成年的妈妈啊。
可我不觉得那算社会底层。
但是我觉得会可以看到很多，
应该说是整个年龄层都有需要看医生的人吧。
但是很多人事物不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圈就会看到的。但是我以前在社会基层的单位服役过一年，我那个单位其实很常看到可能是移工，可能是蓝领，你会看到很多未婚妈妈或者是吸毒的，什么都有，真的是什么都有。那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其实蛮感同身受的啊，因为我印象有一次很深刻，那时候在急诊室，然后我隔壁床是一个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比较低收的家庭，那他的儿子就是好像骑机车，他看起来有点像八加九，但是我不贴标签。好，反正
就是這樣，你都已经讲他八加九了，你还说不贴标签？
总之就是骑快车，然后撞得一塌糊涂，然后就是全身就是插着一些管子，这样子是没有意识的，起不来的。那因为那时候其实等不到床位，那、
好痛啊！
然后医院告诉他说，可能要转院到某一个分院去，那边有床位。然后就母亲就很想要骑着机车，然后载着他的儿子，然后去那分院。
为什么不搭救护车就好？
没钱啊！
救护车这种。
然后，但是我很惊讶的点是，他怎么会觉得他骑机车可以载一个全身插管的孩子去换医院呢？这不可能的啊！但他心急如焚，然后他很慌张，然后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尝试，那他就会觉得我想要这样子做。我们现在看是很荒谬的这些点，你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这就是现实的人生。
可是所以是院到院，我知道有些是私人救护车、
救护车很贵，
然后有些是医院的救护车，我知道私人的就要收钱，可是那医院的救护车没办法帮他这样转院吗？因为是他们没有病床。
但是他们也可以选择继续在急诊等啊，但是那妈妈好像有点等不下去，她又没有钱叫救护车，
所以院内的就没办法，比如说转院的话就没有办法是用院内的吗？
细节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很快就有病床，我们就很快要离开那里了。总之就是这出戏你可以看到很会发现这个团队很考究，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医师啊面对患者的说话方式，然后还有患者对于医师的偏见。那我举个例子好了，里面就有一些患者在就医的时候就会不停的跟医师讲说啊，我在网络看到什么文章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应该有一些画面吧，因为可能自己周遭长辈有些人是这样子，那你就他就会拿这些数据或者这些文章去跟医师讲说，但是我看到怎么样怎样，就是很不相信医师。其实我看到这段时候我就蛮会心一笑的，因为自己周遭也有长辈是这样子，你会看到很多这些细节啦，就是觉得这个编剧观察很入微，写得很、
我觉得他们是这一部剧就是五人五色，就是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可是他们又可以凑在一起，我觉得这是这部剧最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李易俊，
不然他韩文名字怎么念？
李易俊。
好
哦。李易俊他这个角色就是他是你看起来真的是很脱线，可是其实他又有很心思细腻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你在讲人生百态，那他也是 就是以他的角度去观看那些人生百态，你懂我的意思吗？嗯，而且我其实很常会觉得说，哦，他前面就是面对一个就是这么可怜的病人，可是他马上就是又可以去找比如说送和吃饭，或者是找谁吃饭，然后就是又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当然可能他是需要自己消化他情绪，这样我会觉得蛮特别，就是看他这么天兵的人，可是他在面对病人的时候他也是很贴心，然后有一些很小细节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个捐肝给丈夫那一对病人，就是那个太太她不是是被夫家的人逼吗，
婆婆，对，逼着要捐肝给丈夫，
对，然后我觉得那一段就是我不确定在台湾的医院发生这件事医师会不会站在太太那边，可是在这一个部分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小鸡皮疙瘩，嗯，就是我会觉得说哇天哪，就是医生真的是完全站在一个捐赠患者的那个心态去想。
刚刚学妹说的意思就是说，夫家的人想要他老婆捐肝给丈夫，但是其实他们的小孩子还小，而且小孩子又是有一点，对，他
是
听
障，
对，是障碍人士，所以他也害怕他这样子捐肝之后，他可能会身体上可能会受不了，因为他原本身体就不太好，但是夫家又很有给他压力，所以他就是私下跑去找那位李义俊医师。
他也没有私下跑去啊，就是医师自己主动把那些人支开，因为我觉得医师他本来就有发现，就是那个女生她其实是被强迫，有点被半强迫在捐肝。可是我觉得她也不一定是因为她的小孩有听障或者是什么，她不敢捐。我觉得是每个人在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多少会犹豫啊。毕竟你要割开你的肚子，然后你要取下你一点肝脏，你不知道你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真的是必须讲，就是假设你要叫我捐肝给可能我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我的父母，我可能也会想一下说我到底要不要捐。你知道他有一种道德绑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啦。所以我觉得医师他在这一段里面他有发现那个患者的心情这件事情，也我觉得是蛮对于李义俊这个角色的性格的刻画，我觉得就是好像又帮他多添了几笔，就是更人性的部分，就是他不单纯只是个天兵。这要提到他的出场，他的出场是他是带着儿子的爸爸，然后带着那个黑武士的头盔，
因为他的黑武士头盔因为强力胶粘在自己的头上，
对，就是他儿子调皮，就是在头盔里面粘了强力胶，然后他就是所以那个头盔戴上去，他就粘在头上了，所以就是。我就会觉得他有一个反差，你知道吗？就是他前面就是你就觉得他好天兵，而且他还戴着那个头盔帮病人开刀换肝吧，还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觉得天啊也太天兵了吧？可是当就是宋和好像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去跟病人解释？然后他就说算了吧，如果病人的家属看到他这样子带着这样子，会觉得好像不是很不信任这个医师。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啊，对，就是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在没有演出来之前其实我也不会想到，我就想说你就可以去 你就是医师啊，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解释。嗯，我就觉得还蛮特别，这一部在那个各性格的刻画还有角色刻画真的很细。
我也蛮喜欢这位角色的，我其实也觉得他的反差萌，讲到反差萌，我另一个角色我也很喜欢，就是张冬天。
哦，冬天 Q。
张冬天他是里面的一位住院医师，然后他是一个一般外科的住院医师，然后长得蛮漂亮的，然后他有点偷偷喜欢里面的一个男主角，叫做安正元，那也是五人组里面其中一位。那我说那个安正元，
反正呢，他我觉得你要说他的反差萌，可能是他很喜欢吃东西吧，而且他好像很不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就是他什么话都很直接说，然后他也会比如说在医务会议上他也会直接拿前面的零食来吃。可是你要想哦，假设今天是现实生活，应该没有人敢吧，就是你的长官都还在你的前面，你要伸手去拿那些零食来吃，就是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戏里面的角色他就是比较那种对，就是呆萌可爱，然后又长得漂亮，就是你们这些刻板印象的人就会很喜欢的，就会觉得哇好可爱哦这样。可是我觉得其实在前面的时候我就有看到说他后面就是安正人绝对会跟他在一起。
戏剧嘛都这样演。
哎，不一定哎，搞不好他真的就安排他去当神父啦。
哎呀，为了第二季不可能让他去当神父。
我其实在后来有看到别人有说，就是安正元跟冬天就是这一对，他其实有埋超多梗的，就是比如说像安正元他是喜欢跑马拉松，可是冬天他其实是田径选手出身，就是他
有吗？
有有有，就是他其实是有跑田径，以前是有跑田径的，所以
戏没有拍出来。
有吧？
没有啦。
有吧？就是他在追犯人那时候不是吗？
哦，
反正我看到是他有说他是田径，然后他所以就是所以冬天对郑源的喜欢就是会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就是那种很快速的那种，可是郑源他就是会缓慢的来，慢慢的来的那种，所以就是这是他们里面的反差。然后我要再回到安正元跟冬天身上，所以就是那时候安正元不是跟蔡颂和就有一场戏，就是他们在他们办公室在聊吗？颂和就有说，就是你是一个喜欢看人家吃东西你就会觉得幸福的人，然后这又套到就是冬天身上，冬天很喜欢吃东西，然后他真的就是会塞到就是满嘴都是东西的那种人，然后那时候他就安正元就笑而不答嘛，然后他就说他想要第一个跟他说，蔡颂和那时候就说哇冬天真的来了呢，因为冬天就是因为他已经直翻了，然后他的名字其实在韩文就是 Q5， 就是也是冬天，所以他就说就而且他们拍戏里面的戏里面的季节就是刚好正在变成冬天的时候，所以他在讲这一部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太可爱了吧，就是好啦，我觉得可爱点很奇怪，可是就是我觉得天哪这句真的太可爱，他就说哇冬天来了呢，真的是冬天呢，然后就觉得天啊，真的超可爱！这句就是打中我。
你什么少女心爆发啊？笑死我！
不是，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宋和讲这句话，我觉得很可爱啊。就是他有虽然有一点硬要双关的感觉，可是就是很可爱。
然后这部戏我觉得他细节真的很多，他透过实习医师的视角，就会去讲述一些专有名词跟医疗的状态。那因为观众可能，大部分人都不是医疗背景，但是他会透过实习医师的视角解释说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怎么样，就是怎样的病症，透过一些这些细节的安排，然后就会让观众带入这个医疗体系的情
绪。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一部戏的细节，这部戏的细节，我觉得你可能回去听就会听到很多我们一直在说这部戏细节很细腻什么之类类似这些的形容词。我觉得这部戏把医院有很多不同面向的医师他都有做出来，当然就是那种细心的医师是他们的主角，可是就是里面那种不细心的医师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不负责任的医师，
为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
媒体流量，
对，创媒体流量的也有，然后还有就是像潘泉的那种也有，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把很多好的医师、不好的医师，他其实都有演出来，当然不好的医师稍微少了一点，我觉得他都有演出来，他不会像是一样是韩剧的，就是《浪漫医师金师傅》，他里面的医师。也是主角群那一部分，然后包含到护理师那边，他们都是那种很认真负责啊，然后就是病人至上那种。可是这一部戏，他们虽然医师很细腻，他也是很努力抢救病人，可是他没有就是很硬要刻画说，哦，就是他们就是有那种伟大情操，因为他们也是要赚钱，他们也是要养小孩，然后也是要养活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部好看，可能就是他蛮日常，然后很世俗，可是又不到那么俗套。然后，但是他也不是那么高尚情操那种，我觉得就是这是好看的原因了。
刚才讲的都是医师角度，他也有从家属角度出发的部分。就譬如我里面有一个段落，就是一个差不多是二十岁，那韩国二十岁的年轻人大约是台湾的十八十九岁吧，对吧？减两岁啊，
不一定，因为他要看他是不是讲虚岁。
有一个韩国二十岁的年轻妈妈，那他的小孩子需要开刀，但是他都在里面一开始都装的故作镇定，就觉得哦。没什么啊，要开刀就开刀啊，你要干嘛之类的。那在一旁的医师啊，或是家人眼中，都会觉得哦，这一对年轻的父母就是像小孩子一样，你怎么那么不懂事？你的小孩子都要开刀了。但是你剧情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小父母们其实也是有血有肉的，他们其实对于孩子的病痛是忍着不爆发而已。那其实他们也是很痛苦，所以他们是为了不被大家当作小孩子才故作坚强，所以他们在故事的最后半夜的时候还在医院前面等待小孩子，就是还在顾小孩子，那有被其中一位医师发现，那这时候他才哭诉，对医师哭诉着爆发说，拜托你救救我的小孩，我真的很在意他，我再也忍不住了。
就是俊欢啊，就是俊欢那个小孩的主治医师，
你就会看到说啊，其实家属的角度，那这些小家长们的角度其实也不是那么想要故作镇定的，他们其实也是很有血有肉的，只是从他们的角色出发，他们不方便去爆发而已，因为他们不想要示弱，不想要被看不起。
我觉得 我觉得你是不是年纪到啦、
啊、怎样啊，
就是你对人生百态很有感触欸，可是其实我倒没有那么多感触，我觉得你是不是年纪到了
干
就是真的我刚才听下来我就觉得也还好吧，他就只是在讲一对小父母，就是描述一对小父母，可是你就是讲的你很有感触，你非常就是理解的那种感觉，我想说哦好你 是年纪到了
因为我之前真的是在一些基层单位服役过，真的是看太多同温层之外的故事跟人物了。
应该说我不会那么想要，我看到我会觉得哦，就是我会有感觉，可是我不会到像你这么感同身受，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我会觉得哦，他就是一段安排，他是这样，然后他们的感情刻画也很棒，可是你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就是已经就是深刻到影响到你什么了，你知道吗？
没有啊，就但是像这样的角色，我也是亲眼看过、啊
哦、就现实生活
那些地方待过，你就会觉得亲眼看过，然后在戏中又看到一次，你会觉得
人生并不是真的就是那么美好，
人生本来就不是很美好，只是你会更能理解，因为你曾经感受过。总之，我觉得哦，这部戏你就会看完之后就有一种啊，医师也是人，然后跟我们过着一样生活，只是职业别不同。那他的狗血跟真实的情感真的拿捏的蛮好的。
好，对于这部戏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觉得
没有了，我刚刚讲完了，我就觉得他很好看啊。
哦，好，这部戏我们反而是很正面的评价、欸嗯、真的是推就是很正面啊。我们的这一次几乎没有说他这部戏有任何觉得不好的地方或什么，好像没有。我觉得唯一最不好就是一周一集而已。
其实我觉得要讲还是抓到出来，只是我觉得啦，戏是这样子啦，它的好看多于缺点很多很多的时候，那些缺点是怎么样其实都不重要了。
哦，对
对啊，
真的就会变得好像有点故意鸡蛋里挑骨头那种感觉、
啊、
好，反正今天这一部就是
推
对，学长也推我也推，真的可以看。听完觉得如果没有看过的人，我觉得真的可以有空然后可以看这样子、
嗯、对啊，然后我蛮期待第二季的，但是像这种戏啊，就是我觉得太长应该也
会不好看，除非他又要再加一个什么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他就只有三季啊。
哦，他有规划三季哦。
他只有三季，哎、欸、你不知道这件事吗？好、哦、
我不知道
哎、
欸
我有点搬回一城的感觉。这部戏在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签好是三季，就是三季、
哦、
然后所以就是第二季就是确定是2021年会问世这样子、
嗯、
然后他在剧的最后结尾不是也有说吗，就是2021会再回归啊。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觉得他每一集的那个老歌啊我都好好听哦。我觉得他们这次选的老歌我觉得都是还不错，而且他们都会很符合他们那一集的意境，这样我觉得这还蛮可爱的。
总之我看完我也真的蛮羡慕他们五个人的感情啊，对吧、啊？
嗯，真的。
你有这样子的感情吗？
我有哎、欸。
真的假的？
但希望当然是希望继续维持啦。你要有维持一段不管是爱情、友情或者是亲情，就是其实你都是需要付出关系去维护的，付出你的心力去维护的。
嗯嗯，
就像我的大学老师常讲，就是关系需要被维护，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你要去，嗯、你假设你希望它是好的话，你就需要、嗯、真的是要好好的去维护它。
嗯
嗯，所以如果你不维护，其实你也很难。就假设他们五个人好了，五个人他们都不维护，不互相找彼此出去的话，我觉得到最后就是这五个人他可能也就掰啦、
嗯、
对吧？但他们就是他，但剧里面他们就是还是会互相找，当然一定会有谁跟谁可能比较好，可是就是他们五个人就都很好这样子。
嗯，
我觉得啦。好，反正总而言之这部戏推推就这样，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拜
拜。